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诸位菩萨，观我们祈愿观信师门中历代真亲老少亡灵冤亲债主及六亲眷属，各人慈父慈母现前能领受地藏菩萨功德经，愿再生者增长福慧皈依三宝，求生西方，愿过去者往生父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面见阿弥陀佛。这个无存写意，这个昨天晚上讲到这个善天堂恶地狱，特别是贪嗔痴成人在地狱生恶者说罪可能是生恶我们讲这个无力生恶之罪充满贪嗔痴的人可能会到地狱道，受八寒八月之苦。我们这个恶呢自身呢，恶的自身就比如说杀生偷盗，这个恶的自身它这个恶重更轻不在于相而在于心所以呢心这个念力越大堕的地狱就越深，心力这个念力越小堕的地狱越浅，所以呢善恶无坏于大小而在于心力念头所以呢无大小之别，只有无明之颠倒，所以我们无明越重堕的地狱越深。所以就是说在世间有两种这个一般人就比呢过去往昔的业力习气所辗转起来的这个很轻的这个恶业堕的就越轻，但是呢我们的无明越重，所有的无明心颠倒心四十一品无明，而这个无明呢也展现在我们恶上。比例来讲，杀父杀母，你为什么杀父杀母了？那肯定无明嘛，是吧？无明越重的人堕地狱就越深嘛所以呢颠倒法，颠倒就是说我们无明颠倒往往是在我们讲以不净为净，无我为我，这个无常为常，这个就是说以不清净的东西把它当作是清净的东西反而呢把清净的东西当作不清净，它就是无明颠倒还有就是把无常的东西当作真常，然后把你的真常的东西当无常，这个就是颠倒，就是都是我们讲究竟来讲都是破法身的，因为法身是光明，无明它就坏法身，是吧？那法身是不会坏的，就像破不生邪，为什么是无力之罪呢？因为法身本来清净，它是你都免不了的，但是呢其无明就会伤到法身。那什么叫伤到无明呢？就是把假的东西当真的东西，我把真的东西反我当成假的东西，就是把无常当成真常，把真常当成无常，是吧？所以呢把这个无我当成真我，把真我反而当成是假的，是吧？把不净无常无我就说是苦，受苦就是把乐的反我当成苦，比较修行呢它当成是苦，然后把世间享乐当成是乐，就是世间很多人嘛把感官这里感官上的这种刺激的快乐他认为这个是乐然后呢把舍处呢当成是苦，就是说把它把你这个感官的快乐舍掉求寂静之乐，我这个不生不灭之乐，然后我认为这个乐是苦的，是绑着你的，是约束你的，反而呢让你的六根不断地放逸自己，认为呢 就是外道的一贯行为，就是说啊，我们该快乐吧，我们因果是不存在的，我们好好的享受吧。那很多人听到以后呢，诶，他这个很合我的意啊，我真喜欢这个。就很多人呢啊，让他翻译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师父好慈悲啊，然后呢约束他，让他持戒，让他精进修行，让他这个寂灭，让他禅定，他说的这个师父好不慈悲，是吧？怎么约束他，控制他？所以这个就是明显的看出来什么是这个真实的慈悲，那是有的是假慈悲。假慈悲就是让你持戒，你觉得那个师父就不慈悲了；让你不持戒啊，杀到阎王就都可以成佛，哎，特别欢喜。就是让你放逸自己啊，我们就是随性而去吧，花好美呀。就是我们在圆觉经里面就随呀，随知识就希望放逸自己啊，这个不是善知识，这是堕落相。但是呢，我们不可以把这个呢当做真实啊，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明白。所以我们这个修这个，我们出家人呢修行修这四颠倒法，涅槃经就是像常乐我净法，能了解？我们今天多楞严经里面讲的更加清晰，是吧？比如说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见的这无意识界，无明有无明尽，那是无老实有无老实境，苦集灭道无止有我得，一无叫一无所得故，这就是佛性啊。那无眼耳鼻舌身意后面呢再按照就是说一切都是缘起，本体就是空嘛，就是说所有的法都是缘起，它的体是空的，是吧？不可得的，就是说，所以我们看那个《楞严经》这一段的时候，今天看了《楞严经》这一段，应该你比较闻性，叫火气，声音和闻，它是不同的，是吧？它是时刻在闻，它的闻性在哪里呢？也比较见，那见在外面呢？见在里面呢？见在中间呢？他们见的本体叫见性。我性的本体啊，性的本体才能见用缘起的。就比方我讲，你看到色，这个见在哪里？见在色里面呢，还是在眼里面呢？还是见之呢？它是自身呢？他身呢？棍身呢？无因身呢？就是有个自身、他身、棍身、无因身，全是错，就是他不自身，他不自己会出来，就是自从哪个地方出来啊？不自身。不他身，就是不因为他身不就在外面了吗？就是外面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们的见在外面，我们就没有见了，就是那你为什么没有见呢？他自己见了，自身就是自己有见，能自己见，先见里面了，再见外面了，就是因为他身那色就是见了，那为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呢？那你为什么见在外面他自己见了，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没有见还叫人吗？不自身，不他身，不棍身。不棍身就是说我眼睛看到外面产生一个见，就是棍身。那么说那我都不去看到好多见吗？就是我看灯边一个见，看西边一个见，不无量无边个见，那无量无边个见就无量无边个我了。那事实上不是这样，知道不棍身，不无因身，就是说这个见不要任何因缘就可以生出来，有可能吗？就是这个见不可能没有因缘就能生出一个见。那实际上就多有了，就叫神见了。三谛就是这样的，没有任何因缘的这些独立存在了，就是。那我说这个错了，所以呢，要了解见是性德，性德就是一切法都是这样。那就是说，他就讲到，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就是说色就是非色即色，就是后面讲即色即声即香即味即触即法。即眼耳鼻舌身意，即地火风水空根识，即色声香味触法，一切就是即就是单体，本体就是，对吧？不，你没有任何这个从哪个地方生出来这种概念，一切皆圆满空。也就是告诉我们，我要告诉你什么呢？就是说，下至于地狱，上至于天堂，非地狱，非天堂，一切法非，就是一切法没有自性。一切没有自信呢，这一切法没有自信。他说那你为什么会烦恼？没有自信它就是真性，我这个真性是本来清净的， 本来清净的。那为什么护身护身善恶大利呀、啊？护身烦恼，护身这个为什么会有烦恼痛苦啊？是因为呢，啊，我们讲的就是说，本来清净的色身相互出一样，它都是清净的，因为本清净故。然后呢，你在里面杀这个灰，杀灰它就变成不清净，那杀尘进去不清净。我那个尘是什么呢？那尘就是在里面，在外面，知道就是。哎，我看到这个见了，见在外面，见在里面，你过你的执着不一样。因为执着，哎，这个见在外面就变成尘了，执着见在里面就变成尘了。见在中间或者见自身、见他身就共生，有一个这个见，就是说这个叫做尘。我这个尘杀进来，就把你的本性给识出了。所以呢，这个识出了以后，积极呢，因为这个尘进去了，你的本性就遮掉了，然后在你生分别烦恼，上是天堂或地狱。烦恼痛苦就出来了。那我说，但是它的本体还是清净的。烦恼呢，是你自己错误的自见啊，没有悟啊，迷了才会这。等你醒过来之后，它就没有，就是地狱天堂所有的本体它是不存在的。所以呢，我们讲的说，地狱也好，天堂也好，它是我们的一个念头。我地狱的自身，我们常常讲，就是地狱的火，它肢体呀，它就是你的自性。但是呢，我们认为见在外面，见在你那个见，我执着生烦恼，所以那个痛苦也好，快乐也好，是你的尘垢的心、妄念的心，知道吧？所以我们啊，把妄念心收起来以后呢，啊，自然而然的这个地狱鬼畜生的苦也就不存在，是吧？所以我们昨天晚上不是讲嘛，就是说你在路边捡一个草，把一个草，你三界都可以断离掉。为什么拔草的时候，你这个剑才在里面，在外面，在中间呢？这样的不知，就是拔草的时候，它不知身，不他身，不棍身，不无因身。你悟到了这一拔草的这个过程是非拔即拔，这个即拔草的本体它是清净的，知道吧？它是圆满的。所以在拔草的时候，这单体就是佛性，是吧？所以这个佛性呢，是通三界的，三界便往释放了。所以你在路边拔草。可以把三界都给你断掉，所以普贤菩萨在底下拿一根沙子都可以啊、跟三界十方法界都相应，都可以直接成佛。就是把地球托在手上也成不了佛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有分别心，你有对立心，有执着心，有取舍心，你有这个啊起见的，就是有起见，就是无明。比如说自见立见四障无明，就立个见出来了，就是无明就生出来，就有善恶好坏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题以后，就是说三界啊，这个实在是没有这个大小地狱存在，事实上呢都是无明颠倒，所以呢才有了天堂和地狱啊，地狱我们正报颠报啊种种。故知凡夫由为心缘违背了自己的心缘而生妄念，谁说妄念？就是我们谁说这个妄念，就是取舍的这个妄念，就是谁说见烦恼的这个妄念，就是你违昧了昧三昧的昧昧三缘。什么叫昧呢？就是愿了解一切法，即心心即法啊。我们读《楞严经》的时候看到一句话叫“唯心所现”，这句话。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就是唯心所现，就是说一切法是唯心，就是一个心现的一切法。你要这一切法即见一切心，那说一切心就一切法，你内心非常坚固的了知啊，安居住的话，那我叫不昧。不昧的话，你就到地狱到天堂住在心体上，就是说不要怕天堂的名字，不要怕天堂的相，不要怕地狱的名字，不要怕地狱的相。就是你不管在任何一个境界里面，你都直接回到那个清净的本息，不要起啊，不要起对立想，知道？一切法都是心，心。那我说我们有一个，当时他们也知道这个名字啊，这个富罗那他证了二老汉以后，但是呢，他为什么对楞严经不明白？对明白不明白？但是凡释迦牟尼说富罗那居然，我们常常讲的一个话叫复空。什么叫复空？他证了阿罗汉以后呢，知道一切万法皆空，他的空叫浮空。什么叫浮空呢？就是生灭 生灭无生，它就是空。证到无生的时候，它就怕生灭是寂灭，却不知道生灭就是寂灭。他呢，知道寂灭，他说：“哎呀，这个生灭的本体啊，生灭它是六道轮回。那我们要出六道轮回，叫今日不生不灭。那我说我要到不生不灭的这个寂灭体上，却不知道寂灭体在哪里呢？寂灭体本体的这个一切法本身就是寂灭的。”本身这个寂灭，那么说我们有一个念头，有一个念头就是看到寂灭的时候形成一个复制下来的寂灭，就是你复制一个弯寂灭，就是相似寂灭。事实上你没证到寂灭，真正的寂灭，佛陀的寂灭一切都是寂灭的，就是说一切地火风水空跟时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即色受相行识地火风水空，这七大全部是寂灭体。但是阿罗汉他并没有听懂，他也知道这个名字，知道我也知道寂灭啊，他是有寂灭可证。他看到寂灭是运一样，运自己的那个心呢，感受到那个寂灭，我不是直接是寂灭体，懂吗？复制寂灭，就是你看到禅佛的时候，你看到禅佛的时候，你对面的禅佛，你并没有进入到我这个禅佛。进入我的禅佛的时候，你是寂灭的。但是呢，你在心里面想的是法师，其实没有真正的看到法师，你只能看到一个相似的法师，懂吗？就是复制下来的，复制下来的。我这个复制下来的这个寂灭体啊，就能证了阿罗汉，证不到佛的果位。那么说，这个富罗那就证了小乘的罗汉声闻。他没证到佛，是因为没有进入寂灭体。那我说，我们现在要告诉你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这个拔草的时候，拔草的时候，不要落在言辞上思维，要进入到一种寂灭的状态，就是说你跟草是一体的。你拔草的时候，这个所有的缘起建立一个见，而这个见呢，这是当时。拔草的这个过程中，你在拔草的过程中，你现在眼睛看到的拔草的这个体就是性准身，当下就是心，当下就是心。我这个心呢，你自己要到那边去，你自己是空的，自己要空掉啊，不能够有个意识里面复制下来的这个啊，我知道它是空的，这个是没有用的，对吧？所以你阿罗汉不能真实解脱，它是会复制下来的。这句话不知道大家看到的“复制”那句话原话怎么讲？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在复制解脱，并没有真实的解脱。就是我们平时讲，就是你看到虚空的时候，你是复制虚空，你没有真实解空。因为复制的虚空的话是有名有相的，只是念头上有一个虚空。实际上看到虚空的时候，我们把我就忘掉了，虚空就是你了，那个就是，就是跟虚空合一了。这个是要修色摩他的，知道吧？色摩他，我一直讲色摩他，就是说你在虚空里面瞬间你变成虚空了，这个叫做修色摩他。所以当时那个阿难正在问佛的时候啊，我无始以来做你这小弟弟，然后在你边上做这么多年还没有开悟，祈求佛教我修色摩他，是不是？色摩他就是指的意思，一切法心止于一切法上。一切法即心，心即一切法。所以呢，即一切法，非一切法，非一切法心故，即一切法相故。此相即心，此心即相，就是所有的相就是心，心就是相，它是无缘体，它是无缘的。它是什么呢？你不要认为这个色是自然的，你不要这个色是因果里面生出来的，它不是因果，不是自然的，它是我们的心法，知道吧？我们一般人见到这虚空是自然的，认为这是自然的，其实非自然，它是我们的心，它确实是空的，怎么空的？我们修色摩他，常常讲色摩他的时候，应该要悟到这一点，就是说你在反向打坐的时候，你修色摩他，色摩他就是寂静的意思，就是你坐在一个地方，一切在寂静。那么说，我们时时刻刻的，就是你在拔草的时候，中间没有我在拔草，整个。你的手本身它都是在缘起里面，是吧？缘起没有这所有的缘起，那这缘起里面，那 有根有尘有念头有草，是吧？因为草就是尘嘛，念头嘛。那你这个见是在草里面呢，还是根里面，还是手里，还是念头里面？一切处都有嘛，就是它是性嘛，是吧？心里面有个大见嘛，大见就是所有的根尘念头，所有的色身相触法尽在一念之中啊，不可能分开来说啊，对立说啊，就是取舍说啊，那肯定是有问题的，是吧？那么说你要了解，在趴草的那一瞬间的话，所有的佛性就是同时成根尘成念头里是一起的，全部是心，心就是一切的时候，也是我常常讲的，就是心执于一切法，这就是非常明白了，是吧？其实你这个时候这样做事的时候，你就说这样的心，你这样的心呢、你可以三界可以断绝掉的，就是三界就没有了，哪有三界呢？是吧？你就不会颠倒了，是吧？不会颠倒。那我说，我们讲有昧生缘，昧三昧的昧，昧啊，就是我们现在都是就是违背两心叫昧，是吧？就是你违背自己的本心叫昧，昧就是我们的对立里面，知道吧？其实我看到你的手上全是佛性，根我看到你叫尘，根回归念头，它全是佛性。根也是佛性，尘也是佛性，念头也是佛性，都是佛性的生出来，一心唯心现量，都是一个心现出的量。量是什么呢？就是空间的意思，懂吗？量就是空间，就是说我的念头也是空间，我的身体也是空间，根尘也是空间，色身相互触法还是空间，色受相行识还是空间，地火风水空根识还是空间，它都是一个量。然后所有的量就是心，心是统一的，心是它是清净的，它是圆满的，是遍满十方的，对吧？它是寂灭的，就是它无处不在。你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这个样子的。你坐火车也好，上大人也好，你到飞机场也好，你上厕所也好，在大殿也好，都是这个样子的。它是不变的，知道吧？它根本不动的，变的是一个假象而已。所以呢，无自性，就是说，甚至为什么讲非呢？非就是你现在。在七识的叫非，非是讲心的意思，即就是相的意思，心相不二就是即心即相，非就是非色身相互触法就是即心的意思，知道吧？因为心不能说有一个心存在，不能说有一个心存在，那说非的时候就是即心，是吧？非就是一切皆非的时候就是即心，非就是即心，心呢在哪里呢？即。所以就是非色即色，他一定是这样讲的，就是色非色即色，声非声即声，香非香即香，所有的前面叫个非跟即，非即非即，就是非就是心，即就是相，心跟相不二。那说你成长就这样的去想就可以了，就是那说即心它就是相，就是你做任何一个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是如是啊，你这样的，那我们说这个呢叫不昧，我们讲不昧因果，到地狱到天堂，这是个到天堂到地狱，就是个假名字，其实都是心，心非，对吧？即就是清净的圆满，到哪个地方都是清净的，都是圆满的，都是十方的。这时到地狱又何妨？到天堂又何妨呢？就是，所以呢，像地藏菩萨一样，到三恶道到贪嗔痴里面都是。即非非即非即，是吧？那我说这样你没昧了心缘，昧了心缘，昧了心缘，你不知道这一切是心唯心现量。那我说你就昧昧住起舍，你就有对立起舍，有对立起舍就善恶，有善恶就地狱了，就恶鬼出生了，是吧？有善恶，我说就有这个谁什么谁这里的妄念。万念生就到天堂吗？万念恶就到地狱吗？是吧？万造恶业吗？万造恶业，万受苦报，万受苦报。那么有人讲，我们到天堂是不是乐报呢？是吧？他说这样的是虚妄的，我们讲居受是苦，居受一定是苦，是吧？受是流转，受是感官，它是一种妄想。我这种妄想是刹那刹那的生灭生灭生灭生灭生灭生灭，它是刹那刹那的没有自信的，没有自信的东西呢，它是抓不住的，知道吗？抓不住的东西呢，它是流逝的， 这牛是所以天塔的寿命终究有一天它会消失掉，你感觉到是乐是吧，这个乐是什么呢，是一种牛市状态，它是一种苦的表现，知道它一直是在苦，它是感觉到乐是一直苦，因为它不跟自信相应了，这个乐呢是一种苦的表现，知道其实我们好像感觉到乐是很快乐，这个乐呢是受他的福报，让他的生死在流逝之中，他越执着越痛苦，越执着越痛苦，是吧？所以呢，他觉得越流逝越更苦就接近，越流逝越更苦接近。就说我们乐的呢，一定跟苦来得很快，就是天人好像在乐，其实呢，他一直在受苦，一直受苦。他为什么？如果他不受苦的话，比例来讲不是苦，你说他为什么不舍乐呢？是啊。你比如就是说他快乐的时候叫他到人间了，他为什么不来呢？因为他怕，为什么呢？为什么怕呢？怕的自身就是那种乐就是苦，他执着着执着的就是苦，知道？以为天人的快乐很快乐是吧，其实他不敢，真正解脱的人的乐呢，到地狱是快乐的，地藏菩萨在地狱也是快乐的，他的乐是真乐不是假乐，天人的乐是假乐，假如就是苦，他不敢到人间来，他不敢到地狱，那为什么不敢呢？这个不敢就是苦，是吧？非常苦。就是说我们这种快乐算什么，你比例来讲，你父母在地狱底下，你的亲人在地狱底下受苦，还有苦吗？还有乐吗？就是说这些人都是忘恩负义的，自己多生多劫的父母在地狱到恶鬼的出来受苦，他是天然快乐，因为他真的快乐，他不敢来，知道？他就让他父母在地狱底下他也不敢救，你说，比如说我们苦，什么最苦呢？自己的父母都不敢救他，就是我们在天上受快乐，良善常常的受责备，是吧？所以呢，违背良心，都是要受苦报的。所以你不要把这个感官上的那种快乐当作是快乐，其实呢，都是一种受苦。不然的话，为什么觉受是苦呢？它是一种流逝状态啊。所以这个就叫做呢，就是违背心缘，随着妄念。啊，受苦吧，啊，不凭自身之大悲，啊，各解道学院之疾苦，啊，后面呢就讲这个，我们讲苦，就是说在人道来讲呢，苦的话，我们很多苦是吧？啊，比例来讲，这个生老病死苦。啊，生老病死苦，爱病离苦，冤憎会苦，求不得苦，无依魔苦。而说这个无依魔是最苦的，啊，无依魔它为心事之苦，啊，爱病离苦自己爱的人见不到，它是一种渴望状态，是吧？你看现在人都是爱病离苦，因为爱的人真实是分离的，因为我们把爱就是一种刺激的这种相续的流转的这种快乐，它是非常的非常的短暂啊，短暂呢，这种爱呢就是瞬间，是吧？我们现在这个快乐呢，就是说在远方遥望，是吧？遥望就很快乐，这一块就开始吵架，然后遥望的时候就快乐，就是我们的那种快乐呢，就像楼上哇好美呀，但是爬上去好累，好苦。但是呢，远远看，我们都想去。我们的，我师父，我到五台山去；师父，我到西藏去。你不知道西藏多痛苦啊！到西藏以后呢，这个头晕，我在那个地方住了七天，头晕七天，就是，然后就受种种苦，然后一直到青海去，那感觉是头昏脑胀，回来我估计寿命都要少好几天。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地方。病好了以后又想起那个地方的乐了，哎呀，我们到西藏去，到哪里去玩去，但是到那个地方又是痛苦，爬山在陡上，爬山爬到上面去也觉得凉快一下，下来以后又热得要命，又很痛苦。所以整体来说，这个世界它是爱是很短暂的，你要吃面条很快乐，两碗面条就是痛苦，就是你发现所有的快乐它都会离开你，都会离开你。你要说富不过三代，就那个人太富有的时候他一定会下堕，如果一个没有福德的人呢，他的快乐他的富有啊，就是对他就是一种很恐惧，就是说一个人 没有一点德行，然后他突然富有了，这个人呢，我们过去不一句话吗？就是说要想对方堕落，先让对方什么猖狂，就是说那个人没有德行，他突然富有了，那他堕地狱就肯定很深，就那。所以呢，一个人没有德行，你他去享受世间的福报，那我们说你很快就要下去了啊。所以这个世间的快乐的话，他就是想爱的东西，很渴望啊，奢侈。我们现在一点点快乐都很奢侈，是吧？都是痛苦状态，啊，爱病理啊，冤憎会苦，是吧？现在的爱病理，你看夫妻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没有一家人好好的活在一起，都是两家，你在东边，我在西边。特别是农村的就非常严重，就要出去打工干一年的钱回来，然后一年回来两次，就自己爱的人是见不到面，父母都没有机会去孝顺他。你说昨天那个就是过来开个车急急慌慌回家去，父母吃一顿饭，他满意要到广州去，他一年回来两次，搞父母等着他眼睛都望穿了，回来一次，他孩子啊，我中午给你搞了饭吃，从我无量寿司开车赶到湖北那边去赶中午饭吃，那父母早就搞了一碗一碟子饭，就等着儿子来吃那一餐饭，吃我一餐饭玩玩聊聊天，他又开车子又要到广州去，就是一年四季就这么见一下面，就是父母啊看儿子就搞那么一餐饭吃，那是非常奢望的这种状态，可看出就是世间它就是这个样子啊，没什么快乐而言啊。那么说这个冤，我们叫爱病离苦，后面就是冤憎会苦。冤憎会苦，我们现在目前是最严重的。我们大家就是说，好多居士脸上都没有笑容了，是吧？我们就是跟居士在一块互相吵架，那挺有意思的，是吧？你见我看不惯，我见你看不惯，两个不愿意见面。啊，一见到你来了，我就离开，是吧？他们就说，一看到对方来了，就说这边走，是吧？他们不愿意转头，为什么呢？冤气，这个冤气，就是说我们居士东边居一个，西边居一个，南边居一个，北边居一个。你看我们四个居士不住在一起，一边居一个，都不在一块住。那按照正常这样的居士居在一排，就是说居士和气像一家人一样，他不会东南西北一个地方居一个。那个出家人也是一样的，东南西北一个地方住一起了，现在没愚众了，愚众说是愚众的出家人也是以前东边住西边住互相够不得，就是宁可在那个拐个住，他也不会跟人家住在一起，就是我们人就是这样的斗争坚固啊。就是说没有，就是说世间人是这个样的，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出家这样是真不应该的，是吧？但是也没办法，佛陀也没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你就自古以来没有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是三千年来都没有人解决这个问题，是吧？这也是我们没有办法的。那个西藏的活佛说，他说我们这里的这个喇嘛修得非常好，他有一件事情他没有成功，他就是语重没带好。他说比丘尼没带好，就是说那一帮觉摩在那会就是互相嫉妒、互相崇拜、互相还摇晃三世，都很虔诚，都很感觉到。都对三世是100%的恭敬，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之间啊，或者抢三世啊，抢这个崇拜嘛，他们崇拜之后互相就比赛一样的感觉，这个是没有办法，是吧？所以呢，叫做冤憎会苦啊，冤家对头啊，是吧？我们都是打仗过来的。因为从清朝一直打仗，好多的冤结在人，就是说你想一想，上辈子你杀了我一刀，这辈子投胎了像佛陀把我拉在一起，可是呢你上辈子吃了我一刀啊，打了我一枪啊，那你见了面的时候我始终放不下这个结，是吧？虽然佛陀把我拉在一起，我尽量的用慈悲包容，可是你上辈子我就是放不下来，可能说就是上辈子可能互相打仗，因为那么多年打仗，多少冤家债主过来了，是吧？ 所以是以互相见面的时候都有仇恨升起，你发现吗？就是说我们不是说我们互相赞美，你好善我赞美你，我很善你赞美我，不是这样。我们讲的都是我要抱怨你的过失，你要抱怨我的过失。我们不看到对方罪，我们都想抱怨对方，大家都在想我要抱怨对方。为什么抱怨对方？我们看的这是过失，我们看不到优的东西，也确实大家没有什么优的东西，我们展现的都是过失，是吧？所以因为你展现过失嘛，就是说我们感觉到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抱怨对方，而不是赞美对方，你发现吗？就是因为我们出家人跟出家人在一起都有这样的现象，就是说老是要抱怨对方的过失，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做的，是吧？所以呢，寺庙里我们也在抱怨，像寺庙里这个空调没有空调啊，但是我们要听法，我们要修行，我们要想做常住很困难，我们都是一种抱怨状态，而不是赞美状态，而不是欢喜状态，而不是感受到这个地方的修行气氛好啊，一切都是功德，一切都是圆满，一切法都是六道波罗蜜慈悲心，他不会这样讲的，他会怎么想呢？我只要这个听法，我在修行，所有的故事我都能抱怨，我们会这样想，知道？所有的烦恼我都要抱怨，他不认为这是功德，他不认为是在调节我们的心性，他认为这个过程我可以抱怨，大家的抱怨心都好大，都好大，但是那个抱怨心终究一天会膨胀，是吧？膨胀以后呢，触到你的痛处，你就抱怨不了了。如果我们用赞美的心、修法的心，那一定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改变一下心态，改变心态，把你所谓的那个人坏的那个观点的改为就是成就我的六度，成为我的法，因为一些法后面都是心法。如果你要把人眼睛看等了，你就知道所有的色身相互触法，它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是吧？都是有这四个心。那说这一切都是心，都是心法。那说都是心法，那么说这些法出来的都是展现出你的心。那说你了解心止于一切法，这个叫做色摩他，这就人眼睛叫我修妙色摩他刹那三摩地，叫妙色摩他、妙刹那、妙三摩地。而这个人眼经里面都是讲妙色摩他。什么叫妙色摩他？妙色摩他就成如来藏身，如来藏就是佛性，知道吧？我们就是说人眼经里是如来藏的思想，他成止道中没讲心在哪里，知道吧？因为那是言辞道断，所有的言辞都是不可以说的，是吧？所以叫如来藏，未有色摩他刹那三摩地，使成如来藏流，是吧？在今天就是说如来藏，就是说你修色摩他的时候，这个地就是真止于一些法，就是看到色身相互触法，了解就是心的时候，心定下去了。他说你有这种观点，这个就是如来藏的一种境界，一种境界就是流于如来藏，没见到如来藏就如果你见到如来藏，就见到了佛光明，跟佛是无二的。所以我们这个苦报虽受苦不凭自身之大悲呀，故解脱，就是说我们不由自身，就是地藏王菩萨了地藏菩萨。我们这个习气，我们这个恶业不以地藏菩萨。那我说我们现在做善的时候呢，我们两个按照楞严经来讲的话，因为楞严经主要的是讲禅定功夫，讲楞严大定，是吧？楞严大定，楞严是什么？就是法身，法身，也就是我们的真心。而这个真心妙明，就是一切法妙明，就是我们讲觉明，是吧？觉心里叫这个本觉妙明，是吧？本觉就是心的意思，然后生出来的种种相，而这一切相呢，正好实现我们的心就得楞严大定。我们后面楞严三昧定都是讲这个。但是我们如果你能修，但是呢，因为我们的恶意很重，是吧？如果我们现在人道，如果你有大恶，比你来讲深恶无力之罪，或者说贪嗔痴比较重啊，那说修楞严大定，或者说你在修 观察的时候，你这个心呢很难去入，是吧？因为业太重了。那这个业重的时候需要加持的，我这种加持呢就靠诸佛菩萨的力量啊。所以呢，这个地藏菩萨他有加持力，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说你对这个虚空生心想，生心想。那说这个生心想，那是跟般若相应的。但是呢，你对这个虚空也不一定危险生心想，你可以生阿弥陀佛想，因为阿弥陀佛有大愿的加持，你就升起他的这种愿力。因为我们的妄想生心想，我们会不到心上去，因为我们恶业贪嗔痴非常的重。他说谁也能执着于这个虚空，就比如来讲，我执着于茶叶，我执着于稀饭，我执着于吃辣椒。如果从心上来讲，一切法成为心的时候，你是进入到那个色魔他指那个定上去的时候，一般人他是不愿意的。他就说我是女人，我是男人，我喜欢漂亮，就是说，或者说我喜欢我那个家，我喜欢这个寺庙，你有东方南方西方各方的执着。那这种执着的情况下，你要去修色魔他很难进入。我们无力生恶之罪人呢，就是罪人，就是执着非常的重，很难放下。因为人眼睛是要放下的，就是为什么人眼睛里面要修四种戒律呢？清净明慧呀，就是清净明慧，用贪嗔痴的修行法想成就佛的境界，那是不可能的，那只能够菩萨成实，远远成就不了。所以他强调的呢，就必须要这个舍掉贪嗔痴，舍掉这个恶业，对吧？才能跟佛性相应。所以人眼就是说，不看人眼不是用来修行之苦，他也受种种磨考，大哭也不行，大笑也不行，是吧？就是说你执着也不行，你不执着也不行，或者说你偏执也不行，是吧？执着名相也不行。那我说他讲到有53个执着，就是53种阴魔。而这个53种阴魔的话，我们一观察天天在阴魔里面无法解脱，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要学呢这个地藏菩萨，或者说阿弥陀佛，或者说观音、文殊、地藏、普贤都可以。整体来说要依止于菩萨。那我说我们依止于菩萨，这个跟我们依止于人眼这个体的区别在哪里？因为依人眼睛的话是靠三昧定的，是靠你在这法上见到自己的本心的，悟到自己的本心的，对吧？要悟到平等心、清净心，色魔他、缠那、三摩利要现前的，包括圆觉经都是这样的，他都没有佛菩萨的救度的这种概念。但是呢，人眼经方便里面讲了一点点，就是修三摩波体，三摩波体就观察一些诸佛菩萨来现前，是吧？这个圆觉经里面最后那一段里面讲到怎么去修三摩波体，就像舍者相互出法的诸佛菩萨现前，然后过呢，他说只有这个地方才有这个方便，剩下都没有诸佛菩萨的救度的概念没有的。但是呢，人眼睛里面也没有，人眼睛里面根本就没有菩萨救度的这种概念，知道？都是反文文自性，要见到本性的，开悟的，知道吧？但是人眼睛呢，它可以让我们明了一件事情，就是明了我们的心法。你懂得这个道理的话，你就会对佛啊、对菩萨啊，你就会更加重视。为什么呢？在我获得不了清净心的时候，但是因果存在了，佛性是存在的，你就会相信佛菩萨。相信佛菩萨呢，就是说对色要升起心想，而菩萨法门依他的这个法门呢，对着虚空不是说他不是生心想，因为我们迷失本心，我们是复制下来的心，或者说我们用对立假心，我们是言辞和思维的，不是直接进入到心。因为就直接进入到心是言辞道断，没有言辞的当下狂心都要习下来。我们说狂心顿息，息即菩提， 你的念头停下来，停下来立即就见这个菩提。但是呢我们做不到，是吧？包括我们念阿弥陀佛，很多念阿弥陀佛用楞严经念也是可以的，那当下就是跟菩提心，当下跟你本性，但是我们做不到。如果这样做功夫的概念的话，你就出问题，是吧？那我们应该怎样？就是阿弥陀佛名号，这个名号啊，你说这是心法也是可以，但是呢阿弥陀佛这个法门呢，他不说是心法，你不能说是自信尽头，不能这样说。你说自信尽头，就自信弥陀，就自信愿力了，你得讲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愿力所舍起，是吧？你就看到虚空的时候啊，要想是阿弥陀佛的愿力，那时候讲阿弥陀佛的愿力对虚空，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你对他生佛想，是吧？对色身相说法不生心想，别的法门般若法门生心想，就是所有的色身相说法都生心想。但是呢般若门都是讲是心想，但是呢这个方便之门呢，究竟方便门呢都依称他想，这是个诀窍，你知道吗？就是说很多人不会讲这个问题的，就是说一定要知道我们信阿弥陀佛和信般若的这个体的区别在哪里，知道吧？所以你不要读了楞严经好像你开悟了一样，不是这样的。他这个后面我们要了解，在里面可以分别出啊，你是生佛想或生心想的区别在哪里。生心想呢，你必须要做到男女都是平等的，色身相和触法都是虚有幻的，都是不可得的，就是即相非相的这个体一定要相应，才能够跟他相应，你一定要进入生活他禅那三摩果体。但是净土方面就不需要，净土方面呢，你可以执着于无量寿司，但是呢按照楞严经来讲，你执着于无量寿司你就是魔，知道吧？但是呢无量寿司经呢，你执着于阿弥陀佛你就是佛，同样是执着，一个执着是佛，一个执着是魔，你要做佛还是做魔，是吧？那我说不执着可不可以呢？不执着你做不到啊，你是无力之罪人呢、啊、你想一想你的罪那么重，那怎么反映我罪很重呢？你说我没做过坏事啊，我怎么罪重呢？你的执着就是罪重，知道吧？你执着为什么你家里面不能修行，非要在庙来修行，知道？你不要以为你在庙里面修行就是护菩萨了，不是这样的。只要你有执着寺庙，你都是魔，知道吧？如果不从护菩萨来讲的话，只要你执着就是魔。你要是说你每天把自己打扮了我是女人，都是魔，叫愚魔。执着于男人叫男魔，执着于比丘叫比丘魔，就是你执着什么就是什么魔，你执着于哭就哭魔，你执着于笑就是笑魔，就是你执着什么就是什么魔啊！我执着于穿破衣服，那就是牛皮魔，是吧？你执着于住山洞的话，那就是山洞魔。只要你一执着就是魔，一执着就是魔。那你像这样的魔性，你说你重不重？你回家去执着于老公，执着于孩子，执着于父母，在庙里执着于师父，佛像面前执着于佛像，你天天在执着，你说你从哪个地方看到你有佛性呢？你发现你没有佛性，因为执着就是妄想，妄想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哪有佛性呢？如果你认为你看到了无自信，那你应该解脱，但是呢执着你不知道他没有自信，你就会一直执着，你看到没有自信你就放生了，你就卷入佛性，那是非常了不起的，就是你看到了你执着的本体没有自信，你就见到佛性了。但是你放不下，知道吧？你知道执着没有自信，你还是拼命执着，为什么？就是知道这个刀砍在手上还痛，还拼命砍，这是什么状态？你讲，就是说我知道这个刀砍在自己的手很痛，每个人都知道砍得很痛，但是还一直在砍，不杀吗？就是知道很痛就不砍了吗？不砍了不就轻生了吗？他说你执着，你就说哦，执着就是魔，不执着了就是佛，那就自然就没然就不解脱了吗？可是你还在执着，那还在执着也还是魔。你说你能放下吗？放不下的，知道？就是说我们执着于比丘也是魔，知道吗？我们老是执着于出家，这也是魔，知道？只要你一执着，所以你出家的功德大不大，不在于出家相，而在于你的心。然后那何为出家，无是为出家。 你出家了以后，心中是平的，心中是清净的，心是寂灭的，那就是出家人。如果你心不寂灭，天天在耗药，然后你心不平等，天天在障碍，你心呢不清净，天天在烦恼，你出什么家呢？是不是？那说那因为这个跟出家是真实的出家，那是身出家心不出家，是不是？那是没有多大的意义的。那说我们像这样的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很细的观察到我们自己的那个心态啊，心态。那我说这个时候我就知道说地藏法门重要了，说阿弥陀佛法门要了，我们念观音菩萨念阿弥陀佛那个才重要了，是吧？那我说你念这个名字，从这个名字这一念之中，因为名字是它的真相，知道吧？不管是地藏我说破贤还是观音是阿弥陀佛，都是非常的珍贵，这个名字非常珍贵。因为这个名字呢跟我们的名字叫微名，我叫常果，其实我一点福报都没有。什么叫有佛呢？常观自性才会有佛。可是呢这个常佛是个假象假名，我悟到那个真没有自性的那个心才是，是吧？但我要真的悟到那个体才真叫常佛。可是呢我的常佛是人家给我起的名字，所以你们这个名字，但是富菩萨这个名字是修来的，他是修来的，知道吗？并且每个名字，每个富菩萨修的这个名字啊，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是苦行者，有的是慈悲行者，有的是大悲行者，有的是普贤行愿，有的是这个地藏菩萨。那么说，他每个人修的不一样，产生了这个名字。所以这个名字，这个名字从哪里出来的呢？就是自信的出来。你要知道，这个佛菩萨他已经证到了果位，然后道家慈航过来的，是不是？就是说我们中国的四大菩萨，观音、地藏、普贤、文殊，这四大菩萨对我们是最有感情的。那么说我菩萨他们是道家慈航过来的，都是等觉妙觉菩萨佛再来。那么他们所现的这名字一定是从心里面出来的，我们这个名字是妄想来的，但是菩萨的名字从心里面出来的，所以呢他出来这个名字是跟他的愿是相应的啊，所以他的名字是圆满的，便捷是准持于一切法的。所以在你念他名字的时候啊，这个名字就可以加持你，你执着于这个名字，我喜欢地藏菩萨没有关系，但是呢修楞严经就不能这样执着，因为执着一个富菩萨的名字都是错的，知道吧？因为你一执着更新，哪个名字不是从这现里出来的？因为楞严经是这样说的，所有的这个拜殿啊，这个什么的名字啊，色身香味触法都是自己都复现里出来，他是这样讲的。他说你执着这个名字，就非得那个名字，那就麻烦了。但是我们呢，反复了，一定喜欢好的，不喜欢坏的，是吧？看到你不好的人，就你的分别心很重嘛，是吧？那说就我们讲的，就是说我们修行呢，就是说佛菩萨在我们面前叫一毒之毒，他用分别名建立，他建立出来的这个名是建立在我们的分别相上，是吧？所以我们有一些很多这个日子啊，都是菩萨修出来的，别人来讲菩萨圣诞呐，都是无比珍贵，啊，所以在楞严经里面是不能够这样分别的。不能这样分别的，哪一天都是好日子。但是呢大乘佛法我们做不到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要相信佛菩萨，这个时候他初一十五或者是佛菩萨的圣诞这一天啊，都是无比珍贵的，都是无比珍贵的。所以呢我们在某一种佛出来的时候，这个名字或者他的功德都是非常大，就是这一天的功德，你就要意想佛菩萨为什么在观音菩萨6月19这天出生，因为6月19这一天的功德是一分功德，就是说你做一件功德相当于做了一亿分功德，就是说这有，因为他这个日子是他修出来的，所以在这里面有巨大的加持力，他的名字和他的愿力和自信呢，它是相应的。那说这样的加持力到时候，因为我们信了观世音菩萨或者信了地藏王菩萨，或者信了阿弥陀佛，那么说在信的时候呢，让我们跟心相应，知道吧？因为你在信他的时候，恰恰于在信自己。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是显不出来的，因为我们心没办法达到显出来，佛菩萨会显出来。他说他显出来的这个差别相，在我们信他的时候正好信到你的自信上面来了。所以信他就是信智，全他即智，就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相信这一天是观世音菩萨，那你这一天的自信就显出来了。那说跟这一天你相应的时候，你这一天是功德是非常的大的。所以你天天在念阿弥陀佛，而且天天都跟佛陀的愿力相应，跟佛陀的愿力相应就跟佛陀的心相应，跟佛陀的心相应就跟你自信的心相应，这叫感应道教。它文也是互相感应的啊，互相这样的接触。所以呢特别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在贪嗔痴里面，知道吗？在贪嗔痴里面这个恶业里面，我们还有分别执着这种恶业，是吧？那说这恶业生出的境界，你念地藏菩萨的时候，让你这个恶业的本使你心现出来，让你对他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解脱的机会，就是一个地藏菩萨让我们一个解脱的机会。你的贪嗔痴很重，现出的那个境界就是地藏菩萨在你心中变现出来，它不能是空的，是没有自信的。但是我自己空了也空不掉，但是地狱菩萨无量劫的修行呢，他的境界现出来的时候，你对地藏菩萨身现的时候呢，因为他这个本体本来就是空的，但是你自己个人呢非常的执着，但是念地藏王菩萨的时候呢，这个恶业，这个贪嗔痴的恶业就可以转到他的本来的位置，本来为的就是心法。因为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个境界在地藏菩萨身上，那是大悲心大愿力，是他的这个境界，是地藏菩萨所现的境界。而地藏菩萨是他也是修来的，他也是修来的，他这个修的，他因为他愿，他无量劫的造在重复的发愿，他的愿不是一次性发的，他是不断的发愿，不断的发愿，他是遍十方世界在一切众生心中是重复的发愿，就这样子。所以呢，建立这个愿力就在我们心情境界中。所以你感受到你的口业啊，这个贪嗔痴生口业的这个恶业啊，然后说在地藏菩萨在这承担着这苦，然后说你对地藏菩萨生信心的时候呢，然后说你这个恶业都可以转移掉。所以我们无力生恶之罪啊，地藏菩萨都可以给你承担。所以我们讲这个不凭自身之大悲难能救度我们道悬之苦，不是能救自己，我们能够救自己，还能够救自己多生的父母六尘眷属，是吧？在第那个上就是说，若你这个称念地藏菩萨，你可以度自己的七世父母啊，是吧？七世父母，你斋生啊各方面都能够对你父母有很大的利益。他说只要闻到地藏菩萨，我们借助地藏菩萨的利益嘛，你们的父母是吧，你可以给他念地藏经啊，或者称地藏菩萨的名号啊，只要闻到地藏菩萨的名字啊，可以化贪嗔痴所有的无力生恶之罪变成清净的功德，我升到天堂，它一定是有用的，知道吧？所以我们要生出这样的信心出来。所以我们不宜地藏，那我说我们假设要堕到地狱恶鬼出生的话，你要不宜地藏菩萨，那说你怎么堕呢？是吧？都可以堕他的，是吧？那我说你依止于这个地藏菩萨这个愿力的话这个你内心里面那个地狱恶鬼出生这个境界都化为七八尺八根多水，可以化得了，就看你发愿的大小。如果你发愿念地藏菩萨，念或者闻地藏菩萨的名，或者你了解他的实相，就是说你读了楞严经以后的话，你了解了一些诸法的实相，然后你称地藏菩萨的这个名，了解这些境界，我转不了，我以地藏菩萨的力量让我的自信所有的境界恶的境界转为自己自信的境界。因为恶业的自身呢，它是没有自信的，它是没有自信的，完全可以转得掉。如果地狱恶鬼畜生转不掉，那就麻烦了，那就变成有实相了，知道吧？因为它是虚幻的，它没有自信的，知道吧？ 并且思想就在那个地方，因为我们讲究地无出生本身自身的境界，它就是心法。我这个心法本来是清净的，我这个法显现出来只是我们死里面的取舍的观念而已。那么说我们闻地藏菩萨的名，或者说称地藏菩萨的名号，可以把地狱的境界转为七宝池八关得水，也可以转到直接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然后说这个也可以呢转为天道，或者转为人道，都可以转过来了。就是说我们在我们在人道就很好转，是吧？就是我昨天晚上讲的，就是说人没有死之前，那我说你转是很好转的，但死了之后三恶道现前，那就靠你这个后面的亲人对地藏菩萨有巨大的这种信心，这种信心生出来度我们就很快。如果我们没有信心，那就麻烦。就是说同样我们念地藏菩萨，就是我们给人家念地藏经，你是不是真实的度父母的心呢？有人的话，你要说沿海一带他可能没有，他就是做金蝉而已赚钱，但是呢他对地藏菩萨的这种功德他不一定能生出信心啊。所以很多人对地藏菩萨的这种功德他不一定有信心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让自己对地藏菩萨的功德生大信心，对阿弥陀佛生广大的信心，对文殊普贤都要生主尊者的信心，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所有境界不圆满，念诸佛菩萨名号，都能够帮你现前的一切虚妄的境界转成实相，因为实相是不生不灭的，一切诸佛都不会等他的。但是呢，虚妄的境界，一切诸佛都可以把它灭掉，因为太阳出来了，哪有恒阳不灭的道理呢？所以呢，我借着诸佛菩萨的力量，念观音菩萨，第五个出生都转成大悲心了。你要念普贤菩萨，说一些第五个出生变成普贤行愿了，或者念这个文殊菩萨，那第五个出生就转为空性，是吧？念地藏菩萨的话，那第五个出生就为人天道，或者说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这四大菩萨，包括阿弥陀佛还有十方诸佛，都有这种力量。那看你回向的大小，看你深信的就是说你对诸佛菩萨的信愿深浅和对他悟的深和浅，你有没有信和愿？你对他悟的深和浅，那什么样悟的深和浅呢？就是我有了信愿了，我相信了，相信到地藏菩萨、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阿弥陀佛及十方诸佛都能够在我心底上跟我心是一不是二，这是一种信，是吧？相信所有的境界，所有的境界诸佛已经修到圆满以后呢，都变成是心地的境界，但是我们无明分别执着，所以变成是一个假象。那么说我称诸佛菩萨的名号和功德，相信可以转假为真，就是把这假的东西，三界这假的东西转为一真法界，转为真实的东西啊，所以呢就获得解脱。所以我们这个对佛菩萨这一轮这个广大的这个念呢一定要真实。所以我们这个转心呢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这一念转过来，就是说我们讲利他的讲自利他，是吧？就是说我们要正法久住啊，或者是自利利他啊。那说这个我们自利利他的，觉得第一个让众生开悟，第二个呢让众生能接受这一念。为什么众生想开悟是很难的，众生进入禅定也是很难，就是说冷眼睛就是部分众生可以接受。你看冷眼睛，就是说我们念冷眼睛的人可能会接受即性即相的这个体，但是一般的这些外面的众生根本就接受不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接受得了，他能念阿弥陀佛，他能念地藏王菩萨，他能念十方菩萨。然后说知道这个道理，那你就因为你要充满信心，如果你没有信心，你不会叫人家去念的。 所以我们对众生的话，有时候没有必要的去跟他讲开发智慧，是吧？但是你自己必须，对于我们弘法的人，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你不会有信心啊，是吧？所以你对观音、文殊、地藏菩萨、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这种愿力，能够跟我们心底上完全达到相应的利益，这个体就是般若智慧。但是一般人呢，仿佛是绝对没有这种信心的。所以呢，但是你有信心的时候，告诉别人家，你就念观音、地藏菩萨，你是充满了一种力量的，是吧？所以你在外面去，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念阿弥陀佛啊，你不会这样讲。你发现你念观音菩萨也可以，你念地藏菩萨也可以，就是说念观音、地藏、菩萨，它都是不堕地狱鬼出生的，它都可以假为真实的。你要紧紧记住，假在真中，真在假中。一旦真了，就不会假。在《楞严经》里不是这样讲的吗？一个人真了以后，就不会再假了，是吧？所以他念真的东西，他就恢复了本性以后，就不会再迷了，他一直到成佛。所以很多人这样的见到佛以后，从此就不会堕落。在那个《比喻经》里面，很多的经典都讲了这一点。或者说释迦牟尼佛因地里面啊、这个比喻经，还有这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上，他就走路的时候，就比例来讲，他是佛走在路上，被一根见到了，或者饶了三川，他就生了四十不堕地狱村，并且生了三十三天，然后在三十三天做必支佛多少年多少年以后呢，见到佛法我解脱了，他永远不会下来的，知道吧？所以见到佛就永远不会堕落，或者梦中见佛都不可思议，是吧？就说在梦中，在经典上就说梦中见佛都不会堕落了，是吧？所以为什么在经典上讲，哦，你在梦中拜佛拜到你梦中见到佛，你的罪业都会消除，你很多无力之罪都会清净，是吧？如果你要是，所以在梦中能见到佛菩萨，你的罪业都很清净，是吧？要相信这一点，是吧？所以呢，我们期望呢，这个在诸佛的加持下，所以这个净土法门或者是大乘的佛法是可以讲感应的，是吧？所以在别的法门，禅宗啊，或者是修般若门呢，是不能讲感应的。讲感应呢，就是说讲完以后走火入魔。我有一天啊、我在歇山做了一个好梦，做了梦，并且呢是大乘、小乘、尊称，现在。后来我就发短信给某一个人，那个人给我回复，他说楞严经讲的都是魔，他就是给我感觉到是就是魔的信息，对吧？那么说对于修大乘佛法，对于最究竟的佛法来讲，都是境界，就包括我现在建的这个地方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因为这一切色声香触触法都是佛的境界，何况梦中呢，对吧？如果你在此世界看到一根草，你都能看到佛的境界，这都是佛的境界，这境界都是不可思议的。在路边捡石头的时候，你突然悟到佛的境界，那这都是不可思议的，知道吗？有这种观想的人都不可思议。所以你在生活中呢，所有的境界你能感受到佛，你都认为我有这种思想都是佛陀加持出来的。你要相信诸佛菩萨的加持力，令我们跟心相应。所有诸佛的加持力都是跟心相应的，知道吗？地藏菩萨就是说啊，我们的贪嗔痴本来是跟心相应的，它本来就是空性的，是清净的，是解脱的。但是呢，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跟心相应。但是我信地藏菩萨，这是地藏菩萨的境界，因为地藏菩萨清净，他一定清净。我有烦恼没有关系，是妄心。我放在一边，但是我深信地藏菩萨那是清净的。我见到那个人很坏，很坏，我很恨那个人。但是呢，这肯定是贪嗔痴。但是我相信他的地藏菩萨心中是清净的，是圆满的，他就修圆满了。因为他修圆满了，我信的时候那一刹那都是佛的境界。但是你可能还会恨他，那是你的业心，你非常清晰。你要认识到，这是我无始以来的业心。跟地藏菩萨没有关系，是吧？所以呢，你心情好的，你有执着，都不会障碍佛菩萨对你的救度，对你的摄受，对你的加持。 所以大乘佛法里面讲加持力，讲感应力，你可以当面的讲，没有关系的。你相信一切境界都是佛菩萨加持出来的，啊，不要现在说一讲感应的话啊，就是魔啊，觉得那是对于自信般若里面才会这样的去跟你说，知道吧？因为般若里面不能要任何境界，知道？阿弥陀佛。